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开始早上的课程。天父，我们早晨在你面前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将今天早上一同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愿你的灵再次的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这段一同来思考你话语的时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启迪我们的心灵，好叫我们能够存着谦卑的心来回应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一生来回应你讨主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段落来到撒母耳记上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要从第28章第3节一直看到最后，就是31章的13节。那今天的经文段落，我们大概可以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扫罗在害怕当中，他透过交鬼，希望可以寻求一个生命的引导。那29章讲到一个非利士人禁止大卫跟他们一同作战，然后接下来30章形成一个对比，就是大卫也在面对困难面对到困难，那他怎么样表现出跟扫罗不一样的一种反应。那最后31章结束在扫罗战死在这个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战场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28章的3节开始这边讲到，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一开始在28章第3节给出了资讯，其实有点像是重复了第25章第1节讲的话。25章第1节其实也讲的很类似的一个记载，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圣经透过这个重复，其实在提醒读者，这是一个时代结束，而扫罗要开始面对一个没有先知可以求问的时刻。扫罗已经没有可以求问指示的对象。其实从很久以前，当扫罗开始不听上帝的话，那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说，上帝已经比你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人，更合他心意的人，他把国赐给他，你的国位必不长久。从那之后，撒母耳就再也没有见过扫罗。而这里再次的重复说撒母耳已经死了，其实在预备一个场景，就是接下来扫罗要面对的情况是一个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时刻。接下来圣经又给了第二个资讯，就是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这个在之前撒母耳上从来没有提及，但是圣经作者特别在这边有点像是先给了一个资讯，也在预备读者。 OK， 这个跟接下来我们要讲东西有关系。前面曾经扫罗做过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因为当撒母耳在辅佐扫罗的时候，教导扫罗你要回想上帝的律法，禁止在百姓当中有透过这些灵媒啦、巫术啦，透过寻求一些灵界的力量，希望可以去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些一些好处。他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要单单相信上帝是你生命引导。因此律法非常清楚的规定，人不能够在上帝以外寻求任何灵界的力量，为的是自己的私欲。在这两个前期的资讯底下，接下来镜头拉回到现在的情况。第4节说，那非利士人大军聚集来到苏念安营。苏念在地图当中的这个地方那时候呢，扫罗军队呢在基利波山。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扫罗在基利波山是个比较高的地势，他可以看见对方 腓力士人的这种军容非常的盛大，因此他非常的害怕，他觉得这是一场他现在不晓得如何去应对的一场硬仗。可是他想求问上帝，但上帝却不借梦，不借巫灵，不借先知回答他。这边讲的梦、巫灵跟先知，这是上帝在当时候透过他的一些正，我们说常规管道，向这个他的百姓启示心意的三种方式。梦，上帝在梦中向人说话。巫灵是祭司前面挂的胸牌，里面有巫灵跟土民，透过人说，像是抽签的方式，上帝透过回答是或不是，对或不对，要或不要，来指引人来回应上帝的心意。那先知呢，就是上帝直接将他的心意透过先知来宣告。那扫罗寻找不到，没有梦，没有祭司，因为祭司被他杀了，挪伯祭司亚西米的全家85人全部都被他杀了，他自己杀了可以求问上帝的对象，然后也没有先知，因为撒母耳已经死了。前面这几节圣经不断在建构扫罗现在来到一个生命的低谷，而他做了什么决定。第七节，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哇，这是一个非常讽刺跟矛盾的场面哦。扫罗曾经禁止国中有这些邪恶交鬼巫术灵媒的事情，可是现在他自己居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走了一条自己禁止别人做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啊，这是因为上帝没跟他讲话啊，如果上帝跟他讲话，扫罗就不会做这个决定了嘛，对不对？这个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替扫罗开罪。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上帝不跟他讲话？为什么上帝不跟他讲话？如果我们回去看整个经文，会发现上帝之所以不跟扫罗讲话，是因为扫罗不想听上帝的话，不是吗？上帝之所以拒绝再一次向扫罗显明他的心意，就是因为扫罗其实已经决定不想再听上帝的话，而上帝何必再继续的浪费口水。撒母耳记上13:13，当扫罗久等撒母耳不到，他勉强自己献上燔祭，那时候撒母耳就指责扫罗，你为什么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撒母耳记上15:19，当扫罗打败了亚玛利人王亚甲，征掠了他许多的财物，他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将所有的牛羊牲畜全部杀死，他也没有杀死亚玛利王亚甲。上帝透过撒母耳指责他，你为什么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那时候扫罗还嘴硬说，有啊，我听啊，你看我都杀了，我只是把最好的牛羊留下来，为了是献祭给上帝。撒母耳回答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而扫罗，你既然厌弃上帝的命令，那上帝也就厌弃你作王。各位，不是上帝不说，而是上帝早已经说，但当人选择不听的时候，上帝就选择不再说。因为你该知道的你已经知道了。今天在我们面前这本圣经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当行的，什么是不当行的。所以今天当你面对到一个试探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问上帝说，上帝啊，我能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说谎，上帝啊，我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偷鸡摸狗，让我可以多赚一点钱，上帝啊，我能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放松一下下，让我做一点我想做的事情。你不需要再问，因为你该知道的已经在这里了，你不需要拿着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再来问上帝，主，我能不能做？因为你知道你不能做。而有些事情，你应当爱人，应当舍己，应当背十字架跟从上帝，这也是你知道的，你也不需要再问上帝，我要不要这样做？当上帝已经将他清清楚楚的话语告诉我们，而人不愿意去听，人继续的求问，上帝也不会再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来告诉你，因为你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 扫罗其实知道，扫罗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结局，扫罗也知道上帝已经定下了他的旨意，但扫罗总是带着一个或许、说不定、搞不好那一种侥幸的心态，他希望可以再来得到一点点不同的答案，所以他选择了交鬼。他真的找到一个交鬼的妇人，然后呢，很讽刺的是，这个交鬼的妇人担心，扫罗说不能交鬼，如果我被抓到被处罚。扫罗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这次交鬼一定不会被罚。对，这很矛盾，扫罗起誓的对象正是禁止交鬼的这个上帝哦。你会发现扫罗为了抓住任何求生的机会，完全不顾上帝的命令。圣经接下来非常有趣，圣经说十二节，妇人看见撒母耳，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可我真的不晓得，我读了半天，我还是不晓得为什么妇人一看见撒母耳就认得出是撒母耳，然后就知道这个戴着斗篷伪装来的是扫罗。我想了很久，我还是没有想出很好的答案。有人说，可能这个妇人其实她没有意料到真的这次会成功，就是没有想到居然真的招出来了啊。然后发现啊，这个装扮真的就像听说的撒母耳样子，说他知道这是扫罗啊，我不知道。可是我就不知道，有些时候反而让我们学习更谦卑的承认，其实面对死后的世界，我们真的知道的很有限。有很多人会说啊，你看耶稣讲那个比喻，对不对？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个财主在地狱火湖，然后那个财主说啊，派拉这个那个什么，叫亚伯拉罕派这个拉撒路复活，去告诉他弟兄说，哎，不要像我这样子啊，要好好乖乖的啊，天上帝的话就不会像我一样下地狱。亚伯拉罕说，这个有界限限制，不能过去。哎，那为什么撒母耳可以出来？对，就是如果像亚伯拉罕讲的有界限限制，不能跨过这个界域，为什么撒母耳居然可以被召出来？我们实在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一些到底死后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情况，也许这一次是上帝格外的允许，我们不知道，也许这个召出来的其实可能是伪装的，但是上帝也允许这个伪装的一个事件来向扫罗说他早已知道的事情。有很多这些属灵的部分，我们的确带着一些 不完全确定答案，但是它提醒我们谦卑，继续来等候上帝更多的带领。也许之后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资讯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里的一些难解之处。然后呢，扫罗看这个撒母耳知道他被扫罗召上来，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这个感觉 很不耐烦哦，很不耐烦，你干嘛找我，打扰我，像那种我儿子在睡觉，去叫他起床，不高兴这种样子。那扫罗就像往常一样，他之前怎么寻求撒母耳指引，他就再一次的祈求撒母耳告诉他，我该怎么办。撒母耳怎么回答的呢？十六节，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其实撒母耳的回答讲出一个非常重要重点，既然你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那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把之前告诉过你的再说一次，我不会因为被你招出来，我讲出一个跟之前不一样的答案。该讲的已经讲了，上帝要你知道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你没有办法否认，就算你不想承认，上帝要说的话已经说了。当人不愿意听从上帝话，那他所能知道的结局，就是上帝为悖逆之人所预备的那灭亡跟永远的刑罚。 上帝在圣经当中已经把今天我们所当知道的告诉我们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仍然活着的时候所做的决定会决定将来我们会去哪里。诗篇第一篇描绘义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但是诗篇第一篇也描绘恶人像一个糠秕，他被风吹散，好像没有根的一种灰尘一样，一吹就不晓得往何处去。因为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然后诗人做一个结论，之所以有这样的义跟善不同的结局，是因为上帝知道义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各位，这边讲到上帝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代表上帝跟义人之间那一个亲密和谐的关系。那个知道不但只是一个理性上头脑的知道，不但只是一个资讯的给予，不但只是一个认识，更重要表示是双方关系的一个和好，一个亲密。可是恶人选择的道路却没有这个知道，圣经说恶人的道路却是灭亡。因为恶人缺乏跟上帝这个亲密和好的关系，因此最终的结局就是流亡于火湖。而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结局，就是圣经已经让我们看见两条不同的道路。而今天我们也因着已经知道的，我们就被提醒、被警戒、被劝勉，要能够适当的回应，回应我们的主，回应我们上帝的话。我们愿意喜爱上帝的律法，相信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就能够继续活在这条跟上帝和好的关系当中，而至终我们会走向生命的丰盛与平安。扫罗并没有按着他心中所祈求的听见上帝的话，因此他非常无奈，也带着失望，甚至带着恐惧离开了这个地方，回到了基利伯山。二十九章开始，圣经的作者再一次的回到大卫身上。二十九章的经文其实是延续着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在那里二十八章一到二节讲到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然后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各位，这是我们上礼拜停的地方。上礼拜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卫过去一段时间他一直用一些两面手法，他一方面去打这些洗格拉西南往埃及方向那一些的外邦人、亚玛利人，这些是犹太人长期的敌人。大卫打他们，劫掠了许多的货物带回来，甚至杀光了那些男男女女，为的是怕他消息走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把打劫来的财物都送给他的犹太的支派的朋友、长老，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寻求他们的支持。然后每当亚吉问他说，你去打哪里，他就说，我去打犹大地南方。但实际上他打的是西南方。好，这是我们上次所看到的地图。好，他一直往西南方去打，但是都骗亚吉说他打的是东南方犹大的百姓。他让亚吉误信大卫跟以色列关系因为这样的争掠抢夺越来越不好，所以亚吉就相信，哇，大卫真的是站在我这边的。所以这一次当亚吉跟其他的非利士王决定组成一个联军去跟以色列大决战的时候，亚吉就招了大卫一起来。各位，这对大卫而言是个两难。他当初是为了躲避扫罗追杀来投奔亚吉的，按照人情义理，你今天投奔亚吉，你应该要支持亚吉，对不对？你在他的庇护底下嘛，对不对？你来寻求帮助，他还给你土地，给你一块城池，让你可以在那边安居乐业，现在还这么相信你，对不对？可是另一方面，大卫也知道，我已经被高做以色列的王，结果今天被高做以色列的王带着非利士人军队回来打以色列，这算什么一回事？ 这什么情况？这样一打不就跟自己原本的国家决裂了吗？当以后还怎么做以色列的王？有人说，那会不会大卫可以做个内奸呢？这时候跟着非利士人一起出战，然后正当战事焦灼，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忽然来一个窝里反，一下子把非利士人最重要的军事的这种这个阵地全部给摧毁，然后呢，趁势就呼应，哎呀，来呀、啊，来打非利士，然后就一下子解决掉非利士人，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掉非利士这个心头大患。可是会不会这样打完了非利士之后，可是那个保护大卫的非利士没有了，扫罗还在，然后呢，又要回到扫罗的这个冲突当中，这样好像也没有很好。他要继续相信扫罗那个阴晴不定的个性，苟延残喘，四处逃生吗？他要继续回到那个生活吗？真正对他好的其实是亚吉耶。这个大卫面对这个两难的情况，大卫可以怎么办？这是我们上礼拜最后停留下来的问题，大卫可以怎么办？各位，大卫真的不能怎么办，大卫真的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他只好就这样子怀着忐忑的心，勉为其难，带着跟随他的部队，跟在非利士人的后面就去打了。可是人不能做的，上帝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看到当第二十九章第二节，非利士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亚吉跟在后边。第三节，非利士人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亚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什么过错。第四节，非利士人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哎呀，这个非常奇妙，这一群非利士人首领似乎看得蛮清楚的，让大卫跟着我们去，虽然眼下他都听你的话，眼下都跟着你好好的，但是谁能保证他不会真的在紧急时候来一个窝里反？他这时候能够回到他的国家，继续赢得他百姓支持，继续跟他的主人和好，不就是我们的头吗？这不就是最好的投名状，让他可以再一次的回到他的国家吗？我觉得这一群非利士人首领似乎看得比亚吉更清楚更准确，而或许他们看的也说不定有道理。因为第八节，当亚吉后来就只好说，哎呀，我实在很喜欢你， 我相信你对我忠心耿耿，但其实其他的非利士人首领都不愿意，那我只好把你拆回去，很勉强。他也很怕惹大卫生气，说，哎呀，就是真不好意思。可是第八节，大卫对亚吉的回答，他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第八节这句话，大卫似乎是在抱怨亚吉，你有看到我犯了什么错，所以不让我跟着你去。而且他说，不让我跟着你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我觉得这句话听在亚吉的耳中，这个主我王，也许亚吉觉得是在讲指他自己，对不对？但大卫其实也没明讲啊，对不对？会不会大卫心中真正的主，那个我王，其实还是扫罗，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会不会大卫其实没有讲出来的这个主我王，还是上帝的受膏者？那这样的话， 可能大卫心中真的存着一个万一真的得要双方兵戎相见，到最后他可能还是会采取的是回到以色列阵营，趁这个机会把腓力斯人给打败了。我在想，圣经没说啊，我在想，也许在大卫心中，真的如果没有这些腓力斯人的首领所做的这个行动的话，真的到了双方两军交战的时候，也许大卫最后会做的决定是临阵背叛腓力斯人，趁机立下战功，与扫罗重修旧好。最少他也透过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打败腓力斯人，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样如果扫罗还想杀他，那至少百姓还会保住他。就像第十四章约拿单立了战功，然后扫罗想要杀约拿单的时候，百姓说怎么可以呢，约拿单今天为我们做了这件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杀他。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上帝透过一群腓力斯领袖的猜忌跟怀疑，结果反而救了大卫，成为大卫的救星，让大卫免于眼前面对到的两难，不再需要跟自己同胞开战的窘境。上帝透过一个奇妙的方式，透过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法，让在这个当中不知所措的大卫得着了释放跟解救。但同时，上帝也因为这一次大卫被辞退，其实也让大卫赶回去洗格拉，因为他要面对另外一件棘手的困难，那就是洗格拉被亚玛利人劫掠，所有的妻儿财产全都被亚玛利人抢走了。三十章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这是亚吉赏赐给大卫的驻地。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南地指的就是整个犹大地南方，包意思就是说，亚玛利人出来的时候，他顺着这一条红色的路线，好，顺着这条红色的路线，他没有办法投射在电视上，沿着地中海的南边那条曲线，一个上弧线，他侵略整个犹大地南方，然后来到这个洗格拉，也侵略洗格拉，然后往西南方要回去亚玛利人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这一次亚玛利人出来，他们是打了一大圈，不只打亚大卫的洗格拉，也打了许多犹大地南方的很多城镇村庄，劫掠许多的财物。然后打到洗格拉之后，也将城内所有的妇人，其中大小人口全部都带走。圣经说第三节，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就洗格拉，不料城已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这件事情对大卫跟跟随者而言是非常大的打击。圣经说他们放声大哭，直哭的没有气力，然后在极度的伤心之后，带来的是极大的苦恼，因为这一群人他们非常的苦恼，甚至迁怒大卫，要拿石头打死他。他们认为大卫应该要负上责任。各位，从大卫开始逃避扫罗，一路的躲，一路的藏，我想这是大卫整个生命当中最孤立无助的时刻，因为所有的人都与他为敌，甚至可以说是到一个众叛亲离的情况，连那些原本在他最窘迫逃避在亚杜兰洞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全都不谅解他，全都敌视他，甚至发怒要杀死大卫。各位，按着人性来说，大卫可以抱怨，大卫可以沮丧，大卫可以觉得上帝你不是高我做以色列的王，我已经这么辛苦躲扫罗这么久了，怎么躲到现在，我用尽了许多的方法，也甚至取得亚吉的信任，甚至还躲过这一次差点跟自己的国家打仗的困境，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居然还让我碰到这样的情况， 不但我的妻儿财物全部被掠夺，而我身边的人也全都反对我。各位，这是一个人很容易也很自然也很可以理直气壮发出的抱怨，不是吗？很多人今天离开教会，不就是因为觉得上帝对他们不好，所以选择不再信上帝吗？觉得信了上帝，我之前担心的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信了上帝，我想要东西一个也没得着，信了上帝，我的一些关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状况发生很多的问题，这上帝真的有用吗？但是一个被上帝拣选的受膏者，在这时候他显出的人格的特质对上帝信靠是不一样的。第六节圣经最后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代表大卫在面对危难的时候，他仍然认定上帝是他的力量，他也相信上帝依然会信实守约，是可靠的上帝。如果我们读诗篇，可以读到很多常常大卫在困境当中向上帝发出的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宣告上帝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高台，是他的力量，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依靠。也许这些的祷告当中，说不定就有一些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洗格拉事件，大卫所发出的心声。大卫相信上帝是他寻求帮助的对象，所以第七节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然后他就在当中寻求上帝的带领。第八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梭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就带着400人继续往前追，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梭西，就留在比梭西这个地方。所以大卫顺着他心中猜测可能亚玛利人会回去的路线往前追，而在比梭西这个地方将一些身体疲乏的留下，继续的其他400人跟他跨过这条溪河，继续往西南方去追亚玛利人。大卫在面对生命当中最深的低谷，最极大的挑战跟困难当中，他选择他再次的依靠上帝，寻求上帝的带领。各位，我们看到圣经作者再次的回到大卫跟扫罗这两个受膏者生命的对比，而且圣经作者特别透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学段落的编排来呈现这样的一种对比。为什么说是文学编排呢？我们再次的回到28章第一节第二节，如果我们从第28章一路读下，你会发现其实当28章亚吉邀请大卫跟他一同出战之后，其实比较顺的故事段落应当直接跳到第29章，对不对？可是圣经作者却反而在当中插了一段28章3到25节扫罗的一个求交鬼的单元，而这样的一个安排反而形成了一个时间的错置，一个时间的颠倒。怎么说呢？28章第4节圣经说非利士人在苏念安营，苏念在这个地方。28章第4节非利士人在苏念安营，可是29章第1节却说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亚佛，亚佛在这个蓝色的框框还要在更南边，是地图没有看到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非利士人是从南边一直往北走，照理说应该先到亚佛再到苏念，对不对？可是第28章出现的却是非利士人已经在苏念，29章才倒回去说他们现在在亚佛聚集。换句话说，28章这一段扫罗交鬼的这一个两军对战的情况， 其实发生在二十九章之后。二十九章，他们先在苏佛亚佛集结大军，准备出发，然后在这里把大卫赶出去。这里其实是发生在二十八章，扫罗在基利坡山上看见苏念的非利士大军来的之前。而这样的话也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二十八章第十九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明天就要死在非利士人手中，对不对？”明天就要死在非利士人手中，可是三十章却说第三日。三十章第一节说第三日，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按照时间序的话，应该是把二十八章三到二十五节放到三十章的这个地方，跟大卫面对洗格拉的被侵略，其实可能是同时间发生的。可是圣经作者刻意把扫罗交鬼事件放到大卫被非利士人拒绝，放到大卫发现洗格拉的惨剧之间。圣经作者要再次形成一个对比，他要让二十八章的经文跟二十九章三十章的经文再次形成一个对比，他要让我们先看到这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受膏者，在生命感到离弃，求问上帝没有回应，感到孤单无援的时候，他最后在生命的低谷做了决定，是他要交鬼来为自己找出路。可是同样的，大卫也是被拒绝，大卫也在孤立无援，他先被非利士人拒绝被辞退，当他回到洗格拉又众叛亲离，所有人敌视他，他也在生命当中最深的低谷，但是他做的决定却是再次的投靠上帝，透过以弗得来寻求上帝的指引。圣经做的呈现的对比是，那个寻求灵媒、寻求巫术、寻求交鬼的扫罗，最终他得到答案，他最终找到的是一个死亡的邀请函，明天你就要跟我在这里了。可是大卫呢？大卫他透过上帝的以弗得得到的答案是生命的应许跟祝福，你去，你一定可以追得回来。圣经最后这个对比提醒我们在反思一件事情，今天当上帝的儿女，当你跟我，我们在困境当中感到孤单的时候，我们觉得生命没有出路，我们感到害怕，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寻求谁的帮助？会不会我们也在找我们今天的隐多尔，就是那位交鬼的妇人？会不会今天我们也在探寻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抓得住、比较明显看得到的隐多尔，是让我们比较有安全感的，是让我们觉得可以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找到一些生命的出路的，还是我们会选择来到上帝的以弗得前面？我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上帝没有将那个信心放在人的里面，按着人软弱的性格，我们通常不会想要找上帝，或者说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会是上帝，我们很大的可能性都会去找我们心中的隐多尔，不管对你我 对你对我而言，那个隐多尔是什么，因为那个隐多尔可能是我们身边比较看得见、比较抓得住、比较可以接触立即有回应的对象或帮助。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一些身边的资源得到帮助，上帝也许也透过这些，但是是那个心，是那个我们心中真实的内心，是我们把我们的依靠、把我们的仰望放在这一些我们觉得抓得住的资源，还是我们把我们心的那个依靠放在那个也许肉眼看不见的上帝？因此我们需要常常祈求上帝怜悯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信心， 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一直相信上帝在掌权，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的信靠他，相信上帝能够在我们的旷野开道路，在我们的沙漠开江河。我相信唯有上帝继续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专心等候，也寻求他的引领。而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当人愿意相信上帝，必然会经历上帝奇妙的引导。后面的经文讲到，当大卫跟跟随者他们越过了比索西继续往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到底要去哪里找亚玛利人？他们也许可以知道亚玛利人大概住什么地方，可是他们要往哪里去找？如果今天你的亲人被绑架了，被掳掠走了，你一定想要抓紧最快的时间尽快找到，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被运送到下一个地方，什么时候线索会断掉，对不对？这时候时间是最重要的。大卫他们怎么知道往哪条路去找？他们怎么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圣经说他们就巧遇了一个被亚玛利人抛弃的埃及奴隶，第十一节。这个埃及人是前三天因为生病被亚玛利人抛弃的一个埃及奴隶，而这个人也的确告诉大卫他们做过的事情，以及他们后来去的哪里。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眷顾吗？这个巧遇难道不是上帝恩典的作为与引导吗？而当他们来到亚玛利人扎营的地方，圣经说亚玛利人因为掳掠财物很多，很开心，吃喝快乐跳舞，非常的放松。而就在这个放松的时间，大卫就有可乘之机，在他们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圣经说从黎明第十七节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杀了超过24个小时，将这一群人完全的剿灭，只有400个人逃脱。这个极大的胜利难道不是上帝恩典的作为吗？这章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大卫在劫难当中艰辛依靠上帝，成为一个极美的见证。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属上帝的儿女，一个信仰的典范，也提醒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困境，在我们的危难当中，我们不要病急乱投医，我们始终需要相信上帝他掌管万有。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用非常简短的笔法叙述了扫罗的死亡。不单扫罗战死沙场，他的3个儿子，他的禁卫队全部跟他一同战死。这段经文甚至描写了扫罗死后他被斩首，他的战衣被剥下来带到腓力士人神庙，当作战利品呈现给异教的神明亚斯他录。甚至扫罗自己的尸身跟他儿子的尸身都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这显出外邦人对待这种战败的俘虏非常残暴的手段。后来是曾经被扫罗拯救的基列亚比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把扫罗跟他儿子的尸身给抢下来，火化安葬在亚比人的境内，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21章12到14节，我们才看到扫罗跟他的儿子被迁葬回扫罗的家族墓穴当中。然后撒母耳记就在扫罗的死亡画下这个句点。那我们最后也花一点时间针对整个撒母耳记上的经文做一个总结哦。整个撒母耳记的内容，我们从第一周啊，其实不断的在提醒，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在强调，整个撒母耳记上的经文一直环绕一个重点，他在问一个问题：谁是上帝眼中那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当以色列人经历一个时代的变迁，他们经历是时代那个领袖一直不断的堕落跟败坏。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的严重。当他们接下来进入一个建立国家的新的时代，到底谁是那个上帝眼中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可以带领这个国家继续的来跟随上帝？ 所以整个经文你会发现一开始就在回答这问题，他透过什么？透过以利家跟撒母耳家的对比，对不对？以利家的儿子他们亵渎上帝的祭物，他们跟祭幕前那个会幕前伺候的妇人发生苟合奸淫的事件，他们亵渎了上帝，而以利甚至放纵他的儿子没有好好的管教。另一方面却是撒母耳家那个母亲哈拿近前的祷告，寻求清心的倚靠，甚至后来他忠心的回应所起的事，将撒母耳献给上帝。这两个的对比形塑了一个问题，我们说到的在当中以利之所以被上帝弃绝是因为什么？以利他藐视上帝，以利家的儿子藐视上帝的祭物，以利没有好好的善尽一个祭司的职责，父亲的责任，他也藐视上帝的工作与托付。所以在这个对比当中，上帝帮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谁是那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是那个像哈拿一样倾心依靠上帝，而形成对比的是那个藐视上帝的祭司以利。后来当撒母耳担任的祭司，担任的先知，甚至担任世事的职责，当他年老的时候，撒母耳的儿子不能延续父亲的榜样，忠心的做世事，所以百姓提出立王的要求。圣经说他们要求立王的动机是因为他们厌弃上帝做他们的王，因此上帝预先警告他们，是可以为你们立王，但是也警告他们立王之后你们要面对的后果。而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扫罗被拣选成为第一个王。扫罗一生往往被形容成是一个悲剧哦。圣经当中现在很多的一些学者往往去形容扫罗是一个悲剧英雄。一开始扫罗被上帝引导，他本来只是要外出找一个失去的驴子，结果却找到了一个王位回来。他没有办法想象他生命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但是一开始在上帝圣灵的充满当中，他也领受新的心，成为新的人。他也曾经拯救基利亚比人脱离了亚门王的威胁，扫罗曾经透过他的军事武功证明他有成为王、领导以色列百姓、保护以色列国的特质，他有。但是上帝所期待的王并不只是一个会打仗的领袖，而是一个可以以身作则带领百姓敬畏上帝的牧羊人。而正是在这方面扫罗失败了。扫罗失败源自于他不能真的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而我们之前的课程提过，部分的顺从其实就是不顺从，部分的顺服等于心中没有真实的顺服，因为上帝真实期待的是我们对他百分之百的顺服。因此我们不能够同意有一些人说啊，扫罗之所以这么的可怜可悲，最后成为一个悲剧的人物，其实我们不能全怪他，因为是上帝的恶魔搅扰他，对不对？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然后有恶魔从上帝那里来搅扰扫罗，让扫罗失心疯，对不对？好像变成人格分裂症，一下子就好好的，一下子又心中就嫉妒大卫，想要杀死大卫。各位，这种说法就跟今天很多人啊犯了罪，然后呢去找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开个证明说，哎，我精神病，所以这个犯罪是不由自主的。不，扫罗的确受到恶魔侵扰，所以他发生了一些很多像今天我们讲的这种精神官能症啊、身心失调，也许真的有。可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恶魔的搅扰，这些扫罗失心疯的表现，是因为前面他已经先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是因为他已经先决定想靠着自己抓住自己的权力跟地位，他不想要专心的信靠上帝、顺从上帝，将这个国家带向一个敬畏上帝 的道路，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悖逆，使得他被弃绝，才引来后面上帝的圣灵被收回去，反而有恶魔的搅扰。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扫罗得罪上帝，上帝不会因此收回他的圣灵。而也正是因为上帝在撒母耳记十三章就清楚地告诉扫罗， 他要弃绝他做王，将这国赐给一个比他更好的人。我觉得是因为上帝预定了、立下了这样的旨意，才有后来的恶魔搅扰。因为上帝也要确保扫罗就会走向灭亡。哇，你说上帝对扫罗这么糟、这么坏？不，其实后面还是扫罗自己的决定。因为在整个跟大卫的冲突当中，你会发现从第十六章，当上帝的恶魔那个恶魔来到之后，其实扫罗他一直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圣经他没有否认掉有些时候是恶魔的搅扰，有些时候是一些精神的失常，但是圣经也没有让我们就是忽略掉扫罗其实一直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看，当扫罗两次被大卫扰的时候，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扫罗说什么？你比我有义，我以恶来回报你的善，我有错了，请你跟我回去。扫罗一直其实知道自己是在走向一个对抗上帝的旨意与上帝作对的道路，他自己是知道的。因此他的知道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因为恶魔搅扰使他不能够自己，没有，我们没有否认有一些仇敌的作为，但是追根究底仍然是人心中那个真正对上帝的不信靠，那个产生的悖逆，使得人最终走向的灭亡。这才是扫罗真正失败的原因。所以扫罗真的是个英雄吗？像那些学者说的是个悲剧的英雄吗？我觉得也许这不一定是个最好的标签或认知。我觉得扫罗的悲剧最终还是他自己的意志跟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当然有上帝的旨意在当中，但是人仍然为了他自己的悖逆、刚硬、不愿意悔改，要负上完全的责任。但是大卫不一样，圣经让我们看到与扫罗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骄傲、悖逆不一样，是大卫的生命品质。当上帝说他找到一个比扫罗更好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代替扫罗作王，各位，如果我们真的去看大卫的生命，他真的有比扫罗好吗？他有犯比扫罗更少的罪吗？他有比扫罗更高贵的品格与情操吗？各位，我们再次去想一想，大卫跟扫罗发生冲突，他在躲避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你看他一开始离开扫罗，他跑去找谁？找亚西米勒。他骗了亚西米勒，我是带着王的命令、紧急命令出来，所以没有带食物，没有带刀枪，你能不能帮助我？当大卫被部下鼓动在洞里面的时候，你一刀下去，你就可以取代他做王。大卫虽然没有下手，但是他也一时心中蠢蠢欲动，割下了扫罗的衣襟，那不也显示他心中其实也真的想这样做吗？当拿巴因为羞辱他，大卫气愤的想要杀对方全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也是因为自己的脸面，不也是因为自己受到羞辱，甚至想要气愤到 发咒赌誓，如果明天拿巴的男丁还有一个活着，愿上帝重重的处罚我。这一种的骄傲，这一种的猖狂，其实跟扫罗不也是一样吗？当大卫投靠亚吉的时候，玩两面手法欺骗亚吉的信任。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读到撒母耳记下，当大卫做王之后，贪恋别人的妻子，犯奸淫，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还用诡计害死了那个对他忠心耿耿的部下。各位，大卫这个行动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敌人所杀，其实跟扫罗当初说你要娶我女儿米甲，那你就去拿100个非利士人羊皮，希望大卫被非利士人所杀，其实不是一样吗？当后来大卫的儿子暗嫩强暴自己的妹妹他玛，大卫没有任何的作为，他并没有善尽一个父亲 一个君王的角色处理这个家庭当中发生的乱伦事件，制止一个更深更可怕的事件的发生。各位，你看大卫这些生平，他所发生的事情，他一点也没有比扫罗更高尚。因此当上帝说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其实跟品格无关。我们看整个撒母耳记上跟下，大卫真的赢得上帝的喜悦，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大卫把上帝当作上帝，因此他愿意全然听从上帝的旨意。大卫体认到自己是个软弱罪恶的人，因此他谦卑认罪，他是倚靠上帝的怜悯活到如今。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原因。一个人倘若想要靠着自己做出任何美好的品格、良善的生命，以至于他可以合神心意，那是一个死胡同。圣经所让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谦卑的理解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愿意全然投靠上帝，这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一路看下来，圣经作者不断在对比两个受膏者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两个人对上帝不同的态度。扫罗一直想靠自己抓住自己想要的，但大卫却是谦卑的表现那个对上帝的信靠与敬畏。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清楚认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一点都不完美。即使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常常会因为私欲诱惑而软弱跌倒。我们会常常因为姑且说我们的私心、我们的情欲，甚至我们可以说不能自己的那一种捆绑，我们会跌倒，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感谢上帝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死亡的刑罚。因此其实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能够合神心意的回应是时时刻刻来到十字架面前寻求十字架的庇护。我们需要常常呼求主的怜悯，呼求主的保护。我们必须有一个深切的认知，我们不是靠自己做得很好很完美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是因为看见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常常寻求耶稣宝血的洁净，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将这宝贵的你的话语赐给我们。透过这几个星期，我们对撒母耳记上的一些的思想，我们再次的看见你向我们所存那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乐意人存着谦卑的心来依靠你，你乐意人看见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像个孩子投靠父母亲一样全然的信靠你。主啊，真正的合神心意并不要求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在今生就活出一个全然圣洁完美的生命，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们应当一生努力的方向，但却不是我们拿来向你夸口可以骄傲的基础。主，让我们再次的回想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经历那极多的恩典，也提醒我们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你，寻求十字架的光，寻求耶稣的宝血，寻求上帝你无限的赦免。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